Zainab.啊，你不要动了，它上面在弄。OK。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这一个星期里面过得辛苦不辛苦？啊，有人不辛苦，有人辛苦。你如果感觉这个礼拜里面好像过得蛮辛苦的话，你有没有想一想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很辛苦？或许是你身体的病痛，或者有一些事情的不顺利。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静静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辛苦不是外面的劳动力，很多时候我们的辛苦是我里面的那个心思。环境有了一点变化，可是我里面没有得到安息，我的里面去想东想西，去猜疑，或者往一些负面的方向去想的话，使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我必须承认，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得不，好像事实看起来就是让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可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深信，当我们有属天的心思，让我们有靠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的话，我们很多的难处可以迎刃而解，可以化掉，可以不要过得那么辛苦。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姊妹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开始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她说今年是一个挖宝的人生，挖宝的一年。而且我最近也常常听到许多人说，我们来挖宝，我们来挖圣经里面的宝，我们来挖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宝贝。弟兄姊妹，今年我们分四个分题，每一个分题我们都来挖宝。一到三月我们是让基督显大的心思，我们要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来挖宝。第二个，四月到六月我们要讲让向基督谦卑的性情，我们要在性情里面来挖宝，有怎么样的性情可以成为宝贝。七月到九月我们讲以基督追求的标杆为标杆的追求，以耶稣基督为标杆为目的的一个追求。十到十二月我们要讲靠基督喜乐的满足。所以这些不管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追求或者是满足，都是讲里面的事情。挖宝有一个现象，挖宝人只知道那里大概有宝贝，可是他去挖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或者他挖的时候很辛苦，挖起来东西有时候看来看实在不像宝，对不对？可是你深信那里面有宝贝，所以你才有那个动力去挖。可是你挖出来以后，你不要随便就扔掉，你要把它拿来擦擦干净，仔细的看一看，哦，原来有宝贝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来挖腓立比书中的宝。我说过今年我们要用腓立比书来做今年的主题，也感谢神的恩典，今年我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在这一点书上，我可以每一次讲一小段经文，我们就来细细的来在这些经文里面来挖宝，来挖宝。腓立比书里面我上一次提到说，里面有靠主，靠着主喜乐，或者说靠着耶稣基督，这个靠表明不是靠我们自己。那么我就给弟兄姊妹一个功课，我说你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查查看腓立比书里面有八次的靠，靠主，靠主耶稣基督，能不能有人查一查？我很感谢主，我们讲出去的信息哈，要求啊，还有人回应呢。有个弟兄他做了功课， 下一个礼拜他就给我出了功课，他说我已经做了好功课了，你看一看对不对？实在非常感谢主，他做了功课。那么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功课，我盼望这一两个礼拜有人也交功课啊，就是你在腓立比书四章里面，全部的四章里面，你能不能去找找看，里面讲到心思、存心、体恤、我想，就是这一类的词，你都把它当作是有关心思方面的。我再说一次，我体恤啊，这是心里面，我怎么想，我怎么思念你们，我存在我心里面的意念是什么，我存心是什么，这一类跟心思有关的，你把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你读到第四章，你把它看到，你就把它 mark 起来，看到就 mark 起来，那么你会发现腓立比书里面至少有十多次，超过十五次是讲明心思方面的事情。箴言里面说，人心怎么样思量，我们为人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带着这样的负担，我们今天来挖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中间的宝贝，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很普普通通的经文，或许你不认为说我读过那么多次，怎么其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就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念这两节好不好？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就这么简单的两节的问候语，开头书信的开头的话，我们平常读圣经的话就这么读过去了，这里面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抵挡耶稣的人，可是当他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不但认识基督为至宝，他谦卑地说，我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在这里他不只说我保罗写信给你们，第一个宝贝在这里你要注意到，他说到我和我的同工提摩太一起写信给你们。哎呀，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呢？你想想，这是在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一个已经有30多年为着主不顾性命传道的人，到他晚年的时候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可是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心思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宝贝。第一个，我被这个他写信的时候，他把他的同工提摩太摆在一起，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心思。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年轻的同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发现提摩太是一个非常软弱，他是一个很胆怯，他常常容易灰心，常常为着教会的事情流泪的一个同工。这是提摩太，虽然他有他的祖母，他的母亲很敬虔的带领他，当保罗他在传道路程经过腓立比那个经过特罗亚，在路上的传道的路程里面的时候，他认识了提摩太，可是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同工有一个爱主的心，因此他在后来的10年里面，他一直鼓励他、提醒他、栽培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要注意，保罗的生平里面，他不是天生就会栽培年轻的同工的。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当保罗他在曾经在传道的路程中也有一个年轻人跟着他，结果这个年轻人他因着或许传道的路太困难了，他在路上一半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开小差了。这个同工是谁？有没有人知道？马可，就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所以保罗为了这件事情，他跟着他提拔他的同工 巴拿巴就意见不合，就分手了。弟兄姊妹，可是经过了十几年以后，当保罗他回头过来再写到了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马可，他说那个把那个对我有益处的那个马可，你把他带过来，请他来到监狱里面来看我。换句话说，保罗他不是完全人，他在他服事的落程里面，他看到年轻人的软弱，他也有不耐心，他也有不耐烦，他也不愿意再带领他。可是当他经过了年日岁月以后，他发现说这些年轻的同工是将来他的接班人。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样子在提拔年轻的同工里面，他有让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呢？就是他可以原谅，他可以接纳同工的软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服侍神。今年特别在2008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沉的祷告，就是神啊，你要把天成教会年轻的同工兴起来，你要把天成教会里面年轻的同工兴起来。我们很宝贝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我们有年长的同工，我们有年长的同工，年长的弟兄姊妹的在这里讲的信息，我们知道年轻的同工没办法讲出那样生命历练那样的信息。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一两年来，这两三年来，神也在我们中间有机会让年轻的同工在讲台的信息上，在各样的服事上有操练。这些年轻的同工，他们今天能够把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今天的圣经上面结合在一起，也给我们许多开启的亮光。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里面，像林弟兄虽然他是个年长的，他在我们中间他说他是最年长的，可是他可以说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来负担事情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教会。他能够讲出这么严重的话，他甚至说，你们记得不记得，他说如果有年长的有年轻的，如果教会如果让他来看的话，他宁可希望教会有年轻的人。弟兄们，这并没有否定年长的价值，我们教会需要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给教会一种安定的力量，他们在教会里面为着教会里面的祷告，他们年长的同工们绝对乐意看到年轻的同工们起来。阿们不阿们？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年长的说，哎呦，我就是我站讲台，我一直站，你们年轻人就不要站，就是我在厨房里面做，就是我在电器上面做，我在教会的维护上面做，我不要年轻人，他们不懂。不会的，就拿我们教会的这些电器这么专业的这些东西来讲，这些维修的东西来讲，我常常就在讲，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们年轻的同工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负责电器的、负责这些维修的同工，在我们教会里面最最花心思，常常在人看不到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人都走了，他在这里装电线，在这里补修，在这里所有的倒垃圾，甚至倒垃圾。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同工在哪里？今天教会里面在讲台上面，我真的在讲台或在教会的治理方面，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我盼望在未来的三年，不超过五年之内，我们有一个新的团队出来，而且这个长职团队最好理想的话是蒙恩十年以上。我讲蒙恩属灵的年龄，你必须要有属灵的深度、属灵的经历，蒙恩十年以上。可是在世界上的年龄最好是在50岁左右，不超过55岁。我自己如果在这个名单上看的话，我应该站到第二线上。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如果60几岁的人、70岁的人，我们还什么事情教会的决定都要我们来做的话，这个教会 带不出新的血气来。不是说55岁、60岁的人就不能够服侍，不是，这些人应该要有一个宽大的心胸，他应该提拔40岁，不超过50岁，50岁左右的人，让他们来负担教会往前走的责任。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感动的话，你如果今天是在30岁，你在40岁的年龄的话，你自己在神面前寻求，神啊，下面一个你要用到人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应该来接这个教会的棒？只要人家有愿意做的心，愿意羡慕善工的年轻的同工，神一定听你的祷告。而我希望所有体力劳动比较劳碌的事情，40岁以下的同工出来。虽然今天人的身体比较健康，你到50岁你还能跑能跳，不过真的是最好能够有年轻的同工能够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前两节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宝贝，就是他有一个提拔年轻同工的心思，让基督显大。第二个心思是什么呢？在这里讲到说，他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问候这些人。你要注意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他在这里问候的时候，他不是先问候长老们好，问候执事们好，然后再问各位圣徒好，他先问候谁啊？众圣徒。弟兄姊妹，我们是众圣徒，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他心中的宝贝。那些执事监督，他们固然他们的劳苦忠心在神的面前会被纪念，可是这一些灵命成熟的人，他们也甘心退在第二线，他们愿意甘心让众圣徒都能够起来。这些圣徒们之所以也这里保罗称他说是圣徒，你要知道圣徒不是因为别人来封你做圣徒，圣徒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拣选了你，因为他说你信我，你接受我的宝血的救恩，你就成圣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的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说我们是圣，我们就圣了。虽然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许多需要不断的长进的地方，可是在这里保罗说到众圣徒的时候，他说这些圣徒是住在腓立比，又在哪里？又在基督耶稣里的。哎，这是另外一个宝贝。我们什么时候来发现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正确来看我们的身份呢？那就是我是活在地上的，我又是活在天上的，我有地上的国籍，我也有天上的国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你千万要抓紧这个位分，你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位分，怎么样来影响你今天在世为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宝贝，你不要轻看这个宝贝。因为我们有地上的身份，我们可以往上看，当我们碰到世上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 look up， 我们看仰望天。可是当我们又有天上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往下看，因为我们在往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世界上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很多事情不要那么计较。上个礼拜我们的主日的信息讲员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一种眼光来看这个，来看我们。第一个他说，在我们要应该看到这世界本非一切，因此让我们不再以这世界为事，对不对？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存到永恒的，这个眼光是叫做 look down 的眼光，往下看，我们用天上的眼光往下看。可是他又说到，这个生命也并不是唯一的，因此让我们能够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个是指的 look up， 我们往上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圣徒，我们是住在腓立比又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住在 Teaneck， 我们住在 Tenafly， 我们住在 Fortley， 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住在中国，可是我们又是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这样双重的身份。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很多的 很多的方向就清楚了，很多的痛苦就不会那么样的bother我们。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我们理论我们都懂，可是你怎么样来把这个往上看又往下看的这种眼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比如说当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或者甚至再加上和你教会的服事，如果万一有了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又怎么办？当然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都可以 handle 得好。比如说我就举个例，今天你在考虑有个公司有个升迁的机会，让你要搬家或者怎么样，或者要让你升迁，使得你的工作更忙碌，因此影响到你的服事，影响到你跟家庭儿女们在一起，与妻子丈夫在一起的时光，你怎么来决定？你怎么来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往上看的眼光，又要往下看的眼光。最近我们有个家庭，他的孩子有了一些被医生诊断出来有一些需要特别花时间很辛苦的要需要来照应的地方，这个家庭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到底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两个人在外面的工作，因为在这里生活都是压力很大，再加上现在孩子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金钱，甚至这些要去看医生这些东西在保险里面也不一定能够 covered。 像比如说像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可是到最后我非常感谢主，他们夫妻做了一个决定，就说这个孩子他现在还小，我只有这两三年的时间，我要抓紧的时间带领这个孩子，把他身上所失去的功能，我要尽我的能力把他恢复起来，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带他到教会，我要带他跟我要亲自来照管他。因此当他碰到这样冲突的时候，他开始要用 look up 跟 look down 的眼光来做他的决定。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是双重身份的人，我们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一切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着急，就整个人陷在那个问题的里头出不来。今天早晨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我也坐进去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听门徒造就训练，我听到了一句的话，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老是把你自己陷在那个问题的里头，你不要把自己缠在那个问题的里头，你应该跳出来，站在神的眼光来站在一个超脱的地位来祷告那件事情。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们接到了 Township 给我的一封信，这个信很伤感情，这信很伤感情，那就是我们不是要申请这个盖这个三楼教室吗？一直拖啊拉，又要送这个文件，又要画这个图，又要弄那个，来了一封信说我们的申请被否决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要增加这个面积，所以你们必须要提供停车位，照这个面积照公式一算，我们还差大概17个停车位，我加一层那个教室，他要求我增加17个停车位。那如果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个外面这个停车位有多少，这个马路上有多少停车位，这个停车位不够，我往那边走还有一个停车位，再过去还有一个 parking lot， 他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停车位的问题呢？我们当初一直在担心的是说可能这个结构要加个三楼可能撑不住或者什么，结果连建筑师连这些人都没有想到，趟里面给了一封信，他否决你的原因是说因为你缺少停车位，我们的这个堂的面积已经是因为这个是老建筑已经超过 唱你们现在最新的法规，现在最新的法规大概这个你的 property， 你的地业里面，你的建筑面积大概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40%、50%还是什么，我们已经超过63%，所以我们这个早就已经不合格了，对不对？我们这是人家旧的以前没有这个规定，现在算，所以你叫我到哪里去找停车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拿到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头陷在这个问题里头，对不对？我也去跟他吵，对不对？跟他吵，我可以想说你为什么来刁难我。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思，可是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叫基督属大的心思来思考这件事，对不对？怎么样子说叫耶稣来显大的心思呢？今天早晨我在读今天我们读经的每日读经的进度的时候，就读到了罗马书13章第一段话，就说你们要顺服掌权的啊，因为掌权的，你们去读一下今天罗马书13章，掌权的就是要为你们的好处，对吧？你要敬重他，所有权柄都是为着造就人的，你要顺服他。因此我就必须要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是 Tinek 的政府，他不是找我的麻烦，他没有找我的麻烦，他是为了叫他的百姓，他有他的工作，他要治理的，因此我要顺服他。可是他这里有给我说，你如果不服的话，你可以举成听证会，你可以依照其他，你可以申诉。因此我就心里面不要说人家跟我找麻烦，因此我要跟我的同工商量，我们来申诉，对不对？我们来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不会给社区带来麻烦，我们会给社区带来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在碰到事情难处的时候，我们体会到我不但是属世的公民，我也是属天的公民，我们就摆在神的手里。就算是到最后他说不可以的话，那我说主啊，我的心愿是在这里，我们要建筑一个地方，我们要扩充一个地方，我们要让年轻的人有聚会的场所，我们希望这里有神学培训的中心，可是这是我们的心愿。如果你在这里不开路，实在我们尽了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不开路，或者你的旨意是最好的，你会在别的地方给我们开路，所以我就不要担这个重担，对不对？不然哇，我每天在那想这怎么办呢？这还要你看这怎么办？哎呀，弟兄姊妹付的钱，都奉献的钱，我怎么退回给他们呢？怎么跟他们交代呀？弟兄姊妹，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又是属天的公民，让我们什么的事情，我们让耶稣基督显大，或左或右都好，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有时候在想，我小时候的时候，到了这个什么什么庆典的时候啊，就在做学生的，他不是有时候就发给我们一个旗子或者什么东西，就这一面蓝这一面白，他就说我们都到操场上要排做团体操啊，要做团体操啊，他说你听到什么音乐响到哪里的时候，这些人你就要把蓝色朝上，听到什么你这一边人就要把白色啊朝上，然后这批人要跑到那边，那批人要跑到这边，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团体操的时候，就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也不知道在搞什么。结果练完的时候，哎，有些人在楼上看，在阳台上看的那些没有来排练的人就说，哇，你们刚刚排练的真棒。我说棒什么？他说因为一下子的时候一个国旗就出来了，一下子这样子又一个图案出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我在那边，人家一我就这样，二就这样的时候，原来我已经在下面排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图案。什么人可以看得到这个图案？上面的人，他站在上面，他从上面往下的眼光看，他看到这个意义，他看到这个图案。因为我在当中，我就说，哎呀，今天真痛苦啊，为什么要向左？为什么要向右？为什么还要叫我去跟那个人拉手？原来在上面的人，他有一个计划，我们在下面呢，我们看不到。可是当我们顺服，我们愿意有让基督显大的心思的时候，当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你这一生摆在主的面前都是一幅漂亮的图画，都是一幅两面绣啊，那个苏州的那个双面绣啊，你看是乱针一套，可是当你摆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它都变得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短短的两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叫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第一个是提拔年轻的同工，第二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跟地位。 请我们再继续，我们往下面读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七节。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好，在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呦，原来保罗他这个时候是关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关在监狱里面，他说每逢我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弟兄姊妹啊，如果他不是有一个属天的心思的话，他天天只看到他被关在监牢里头的时候，他不可能欢欢喜喜的祈求。他之所以这样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他看到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他说从头一天到今天，你们与我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不被他这个环境的困难绑住，他的眼光是看到神的福音的眼光，而且看到神给我的同工是这样的同心合意，因此他的心就从这个捆锁的环境里面超脱了出来。保罗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里面，因为他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他本来他一心都是想要到欧洲到哪里去传道的，结果神就拦阻了他，让他转过来改变了行程。他经过了腓立比，他首先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开始传道，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第一次他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很稀奇，让我们看到当保罗经过腓立比的时候，他十六章里面就记载他向三种人传福音。第一种人是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人，叫做吕迪亚。这个卖紫色布匹的人，如果我们今天稍微分析一下，也从他的名字，从他的职业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亚洲人。他这个名字，他卖紫色布匹，当时紫色的布料是给那些贵族有钱的人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首先传福音，他碰到的这个吕迪亚是一个亚洲人，是一个在上层社会服侍的人。他后来又碰到了一个人，使徒行传十六章说他碰到了一个行邪术的使女，他的主人靠他得利。换句话说，碰到了一个佣人，一个奴仆，他是个希腊人，可是他会行邪术，他有这个特异功能。哎，那个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干嘛还在人家家里做使女啊？他使他的主人得了很多的财力，所以当保罗赶出他里面的鬼的时候，主人还不高兴。所以这个东西我无解，我不知道，我只是很好奇，我说为什么这个会特异功能，会帮着别人，帮他主人来讲算命，讲别人的身呢，替别人做事的人，他为什么还落在一个做奴隶的地位？或许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另外，他就因为他这样的做，就被这个主人就耸动了众人，就把保罗抓到了监狱里面去关。所以他在腓立比短短的几天里面，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他又跟那个禁足传福音，那个狱卒传福音，狱卒也信了。我们还看到那个狱卒是罗马人，他是公务员。所以很稀奇啊，你如果好好想，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第一次保罗经过那里，才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他碰到了不同的人，亚洲人、罗马人、希腊人，他碰到了不同的，记载了他跟着不同社会的人传福音，他碰到高级社会的人，跟低级社会的人，跟公务员、老百姓传福音，他跟男人传福音，跟女人传福音。所以很稀奇，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章里面就这么简单的记载下来说，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他们同心合意的就把那个地方的福音带动起来了。 所以一直到了保罗他后来被关的时候，他仍然一直想到这些弟兄姊妹，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与我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因着这样的心思，所以他就轻看他肉身所受的捆锁。弟兄姊妹们，今天领会的时候，维华他选了走出去，他也报告了这些我们今年，因为上个礼拜同工会我们讲到了三月到六月我们有人要出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事先商量过的哈，我没有事先商量过，我想神给他的感动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今年真的是求神让我们走出去。今年我们在去年年底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介绍了，而且我们不但支持一些福音机构，而且有些特别在各地方他们神给他们的托付，有不同托付的传道人，他们向不同的对象传福音。我们有像有愿意希望回国到泰国去传福音的，有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也有到各地被神所用啊去做培训工作的工人。这些与我们一起传福音的人都是我们福音的伙伴，都是神把他们赐给我们跟天成教会成为传福音的，真的是同工同心合一的人。可是弟兄姊妹，我越来越思想的话，我也发现这个走出去这首歌啊，我们可以唱，你可以唱说神要你走出去啊，要你走出去，当你把那个你字换成我唱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唱得出来，就不一定唱。你等一下，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唱一遍，你把那个你唱成我，你唱唱看啊，你要舍己我要舍己走出去，你唱唱看。在这里有十年的时间进到这个地方，教会差不多有14年，我们走出去的弟兄姊妹不算少了，我数了一下，我刚刚在唱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从天成教会在这边开始聚会，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我们走出去现在在美国本土的就有两位全职的传道人，一个在 Omaha 一个在 Iowa， 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我们三月底我们有弟兄姊妹去探望他们，也有几个家庭他们都是在这里也多有服事的，他们到了各地也是在那里开放他们的家庭服事。我们有 Las Vegas， 有没有？有杨大哥，有陆弟兄在 Seattle， 我们有周正明在德州，他们都是到了各地，他们到那里他们的服事没有停止，他们打开他们家仍然在那里做福音的据点，还不要讲美国。我们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一一细数，我们谈谈中国好了。中国我们有个谢向东弟兄，我们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认识啊，有人点头。谢向东弟兄当林弟兄到中国看到他的时候，他回来说，他说他跌破眼镜，他吓一大跳，他说在这里查经都不一定请得动的人，到那边现在做一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在他家里面神把他带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他看到那个福音工厂的需要，他把他的家打开，他在那里接待传员，他现在自己也能够讲道。弟兄姊妹，在大陆不止他，我们知道宋应暖吧，知道应暖吧，是吧？他也在嘉兴的地方，他也开放他的家，他在那边也教导，也在他家有查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每一次当这样的弟兄姊妹要出去的时候，坦白跟你说，我不肯，我不愿意，因为又是一个在这里这么多服侍这么宝贝的弟兄姊妹要送出去。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细心的想一想，你数一数主的恩典，在外面的这十几二十家，他们足够另外我们出去的这些人力智力跟他们的恩赐，他们绝对足够再成立一个很好的教会，对不对？有牧师，有长职，有同工，有愿意爱人的关怀人的，都在外头。可是今天有神有没有因为这样就停顿了天成教会的工作？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求神扩充我们的眼光， 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何等的在神面前蒙悦纳。等一下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有点时间的话，我们真的是也来为我们三月份马上隔两个礼拜，我们中间就有姊妹就要到大陆传福音，要停留差不多有3-4个月。在我们来看的时候，这都是神怎么样差派他的工人来这里或者走。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真的让我们知道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走出去。神差遣他的工人到我们中间，神也照他的时间表把人带出去，这叫做让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最后我们看第8节到11节，请我们一起再来读腓立比书第1章第8节到11节。来，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最后一段我们看到这里又有一个宝贝，就是怎么样使灵命成熟，使人蒙福，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呢？这里说到了几方面。第一个，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知识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这什么意思呢？他说要在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换句话说，就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爱心给出爱心的时候，结果这个爱心跟你的见识跟你的知识不太平衡，就是你没有那个见识，你给的爱心是一个瞎眼的爱心、盲目的爱心、乱爱的爱心。那同样另外一个，你太有见识、太会思考，你就不轻易给出爱心，对吧？哎呦，我给了爱心怎么办？这个人要吃定我了，对不对？他在攀着我，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很理智，我就不愿意给爱心。保罗说不要那么会，不要这样，我们必须在爱心和知识上我们必须要平衡，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这是对着我们个人的要求来讲的。你知道有爱心而没有知识、没有见识，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这个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常常这样做，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我看到有些父母，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小，可是我看了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那些父母他们爱他们的孩子，孩子吃口饭了、吃顿饭要吃一个钟头，对不对？他跟在后面追着喂啊，求爷爷告奶奶，哦怎么了，这啊就喂他一口，张开嘴，张开，你看看，哦这天怎么棒来了啊，张开口喂你一眼。然后这个孩子呢走路跌倒了啊，不要哭不要哭，都是这个椅子坏，这个椅子挡路，对不对？坏椅子，不要哭啊、哦！他笑了，好高兴。这叫做爱心没有知识，你懂吗？当这样没有见识，当你这样的爱下去的时候，你埋一个伏笔，将来这个孩子就是什么都是我最大。他不对，坏，他不乖，他挡我的路，对不对？我不能喜欢吃饭，我就必须要人来哄着我，很多事情不合我意，就必须来哄着我。这叫做爱心没有知识没有见识。那什么要叫做有知识没有爱心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太会分析了，你算得好清楚，是非算得很清楚，结果人就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对不对？我们看到好多的人，他因为有这样爱心，哦，我就听到有个太太很挣扎，她跟我们跟我提过，她说她的丈夫在一个什么网上或者在一个场合认识了一个朋友，结果后来这个朋友就告诉她说她需要找工作，她没有地方住，她就说那这个朋友 到我们家来住好不好？这个要有爱心啊，基督徒要有爱心啊。结果这个太太说，这怎么办？我马上有事情，我要离开家，我要回国内或者回台湾，我要几个礼拜，里面还有两个女儿。那你到底要不要接待这个人呢？要不要接待这个人呢？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求神给我们爱心跟知识。有时候你就是因为看过太多的新闻，这些人因为有很多的危险，我们没有见识，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带来很多你很后悔的一些后果，所以让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人就不敢，为了保护自己就不敢了。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平衡。第二方面，他说让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做诚实无过，什么叫做做诚实无过的人呢？这个诚实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从这个很有意思，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那里查一些资料。他说这个诚实无过，无过这个字就是说你没有缝隙，没有缝隙。这个诚实这个字是说好像太阳的光照下来，他说太阳的光照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在太阳光底下来检定一个事情，来看在这个大光之下，你来检视一个东西，这叫做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他那里讲到一个背景很有意思，他就说古代的希腊人，他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尤其他们卖一些雕像，你知道希腊人他们很喜欢卖那个雕刻的那个什么维纳斯啊，什么那些很漂亮的像。当他们在街上卖的时候，有些成品有石头有裂缝，可是这些商人很厉害，他们就用一些蜡把它涂上去，涂上去以后在外面再磨啊，再涂上一些色彩啊，所以你都看不出来这个雕像它有裂缝。那这些客户怎么来检视这个呢？他就把这个雕像呢摆在大太阳底下，很热的太阳底下，让它晒晒一晒，晒一晒太热了，所以那个蜡就融了，那个颜色就退了，所以他就能够看出这个是不是一个诚实无过的雕像，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说，求神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当你有一些假冒，有一些遮掩，有一些遮盖的时候，你会绊倒别人。你虽然可以瞒得到一时，骗得了别人一时，可是你终究逃不过那个火的试炼，那个阳光的试炼。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他不但要我们个人在爱心和知识上有平衡，另外还要我们在对人的方面，为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第三方面，他说到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仁义，我们用中国人的韩愈他所的定义，他说博爱之为仁，博爱这个叫做仁，他的定义。义呢叫做行而疑之谓之义，就是行为做得对叫做义，我这个人做的，我人有爱心，人对的，这叫做仁，做人是对的，做事也对的，这叫做仁义。我的为人跟我的处事都能够结出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这个叫做仁义的果子。所以耶稣是所有爱的源头。保罗这里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使你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果子不可能靠你自己，我们人的天性能够做得这么完美，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些宝贝，每一个宝贝里面都有十字架的功课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个，要提拔年轻的同工。当你去提拔年轻的软弱的，尤其这个同工被你一提一你一操练他，结果被人家说你为什么用这个同工，你就看这个同工还没有准备好你就把他推上去或者什么，你是不是要学习，要谦卑，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学习也能够担负这个年轻同工的难处？ 或许说这个年轻同工真是你看错了，你上当了，你用错人了。我们都要学习顺服在神面前。我们在说到不但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活在地上又有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你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你自己的意念摆下来？这也需要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在说到我们必须要有传福音的同工，我们有一起兴旺福音，所以这都是你要放出去，你愿意放手交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在与别人的见证，甚至靠着耶稣基督的这种种的方面，都满了十字架的心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我就是用了前面的十一节，我们就来挖出了这几样的宝贝。下一次我要从十二节到二十节，短短的十节，好不好？你回去，今年我们不敢，今年可以把腓立比书这四章的经文详细的来讲解，然后让弟兄姊妹们真的把这些信息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你真的到今年年底的时候，甚至不要到年底，你就说：哎呀，主啊，这么多宝贝，我真是挖到了宝贝，我愿意以你为至宝。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你的话里面充满了丰富，充满了智慧。主啊，我们人实在有限，我们需要你的开启。真的，今年这一年里面，你这个让我们有个挖宝的心思，真的让我们真的不错漏你的话语里面的丰富，而且这些话语能够来引导我前面的路程，引导整个教会往前走的路。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报告事情以前，好不好？我们唱一下那个走出去。我们唱一遍的时候，把那个走出去唱成我。啊，我们唱的时候把它唱成我，唱完以后我要来为着玉琴姊妹祷告，因为她三月到六月她就要到中国，那么有好几个地方在等着她，要做很辛苦的服事。我们若是神允许的话，可能四月份我们中间也有人会去支援她，会跟她在一起。